到路加第二十一章，路加第二十一章。但是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记载有一点不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的怎么办，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那么假如犹太人，我们怎么说他跟你很近？但是因为路加福音是讲给外邦人，我们的路加是二十七卷新约圣经作者里面唯一的一位是外邦人。是啊，结果我们主就用路加写了一本福音书，是为着希腊人，为着外邦人。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人国，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天国，所以很自然的，在这里我们知道圣灵就借着路加就改成神的国。同样一件事，不过现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所以但是写着这样，你们看见这些是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马太是说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但是这里是说神的国近了。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无花果树发论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这里不是，这里除了无花果树就加上各种，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我们知道马太的重点和路加的重点不同，因为对象不同。比方说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打发十二个门徒往以色列的迷失地方那里去，因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我们的主就打发十二个门徒，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但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主耶稣打发了七十个门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记载是马太没有提到的，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马太重点用在十二个门徒，而路加福音却用在七十个门徒。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它的对象是不同，因为路加福音呢是记载主耶稣在约旦河外最后他在地上最后半年的工作，而马太和马可呢是记载主耶稣十八个月怎样在加利利一带。那么在加利利一带的工作呢，是以加百农做主，所以从那里开始打发十二个，因为我们这里是有十二个。但路加福音呢，我们知道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九章，主耶稣工作的总部或者工作的中心不在加利利，乃是在约旦河外。特别他中心的约旦河外国呢，我们今年八月的时候，我们非常喜乐，有一班弟兄们，我们真的到了约旦河外国呢。约旦河外国呢，就是今天叙利亚南部的地方。那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约旦河外国呢，你如果看从前的地图的话，好像就离开耶利哥不远的地方。其实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误会，因为圣经里面许多地域如果相同的话，不可能隔得非常近。比方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伯大尼，你不可能在不到一天的路上有另外一个伯大尼，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圣经同样一个名字地名，它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这样就不会混淆了。因为我们知道，你要除非你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当还有一次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听见。有人告诉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你记得整个的路程是四天的路程，这个不可能是从耶利哥附近一直到伯大尼。 所以现在考古学最新的发现，给我们最新的资料，我们知道约旦河外伯大尼原来就是圣经里面旧约巴山所在的地方，因为巴山和伯大尼伯德尼是一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我们晓得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主耶稣降生以前的两三百年，以色列人有一些人从巴比伦回来，他们不是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直接就回到了约旦河外伯大尼。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中的犹太人有两个，一个是本土的犹太人，那就是说耶路撒冷附近说的，还有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约旦河外犹太人，那就不是指的本土来说，那就是指说巴山那一带，巴山公牛巴山那一带，那也就是现在约旦，也就是现在叙利亚的那些。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最后六个月，主耶稣是以伯大尼约旦河外伯大尼来做中心，从那里就打发不少，打发了70个门徒出去。那为什么70个门徒？大家如果仔细读创世纪到第10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了第10章，就是世界上的邦国就出现了。那么世界上到底有几个国家？那么你仔细算一算呢，不多不少，刚好是70个。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我们最后发现他工作的重点是往外邦人去，因为我们知道在约旦河外很多地方都是底加波利，是底加就是市，波利就是城市，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在约旦河两岸有10座城，这10座城呢都是罗马的城，或者说都是希律的城，那都是希腊的城。那么犹太人他们不会进去，因为他们就是完全被污染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一共有10个底加波利，所以就圣经所说的底加波利事实上就是一些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居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工作不只是往犹太人中进去，他也往外邦人中进去。我们还记得上五个人两条叫5000人是吧，那5000人是犹太人。又有一次他有4000人叫4000人释放，那么我们要知道那些人多半都是在底加波利那一带，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有一个桌子，有一个宴席是为着以色列人摆设，另外一个是为着底加波利那一带的人摆设。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主耶稣在地上他18个月在加西利的工作，他的重点对象是犹太人。那么但是到了最后半年，他的重点是外邦人，或者说乃是往各城各乡，那么特别他打发了70个门徒出去，因为世界有70个国家，圣经里面70个国家来代表整个的世界，所以我们就是把福音从哪里送出去。所以从这里你看得出来呀，这个路加福音的重点就不同。路加福音的重点呢，不是狭隘的。一个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只是一个以色列国家或者一个以色列民族。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说路加福音给我们那个世界观是更远大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乃是关系万民，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一定要小心。所以从这里是讲的无花果树，但是讲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了，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一看见自然小河夏天去了。那么这段圣经是很重要的，这段圣经叫我们明白说，不止以色列人他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但是我们要知道从发嫩长叶一直到它真的能够长出那个树有的果子，这个中间有许许多多。所以你看见吗？圣灵叫万事互相效力，不止一棵树发嫩长叶，还有各样的树也发嫩长叶。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各样的树是指的什么树来说？那么好，现在我们读到现在很清楚，无花果树的圣经是用它来代表圣灵，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么如果这个无花果树发芽、发嫩长叶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指的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人的树是什么样的树，你要到圣经去找。那么找的时候有什么条件要记得？第一，圣经里明明用那个树，明明用树来形容那个国家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仅如此，而且那个树呢，一定像古以色列的无花果树一样，从根开始枯干的。然后神迹发现，然后呢，最后有一天他也要复兴，要复活的。所以我想，这个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树呢？当然有。那这棵树不要忘记，这个树原本的来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所说的那棵树。那棵树不是你记得本来是芥菜树，后来呢变成了大树，然后飞鸟也住在树。主耶稣讲那段话的一个背景和这棵树有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这棵树是在圣经什么地方你能找到的呢？我们从来看但以书，但以书。第四章，但以书第四章，第十节，我在床上，脑中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是建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尖，从地基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印下，天空的飞鸟住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叶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青草中让天路遗失，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那这个梦是谁的梦？这个意象是谁的意象呢？是尼布加尼撒王的意象。他第四章他又做了梦，然后他就告诉戴笠，希望戴笠能为他解梦，因为他在他的梦里面，在他意象里面看见一棵大树。那刚才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棵树远远都看得见。那不光如此，许多飞鸟都竖在其上，但是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然后他说要伐倒这树，要砍下枝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棵树的命运和无花果树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还留下一点的，还留下一点残余的东西。那什么呢？它是树墩。所以树也说，树墩需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等等等等下面。然后，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就要。戴笠解释给他听，那么戴笠就告诉他，这棵树就是指着尼布加尼撒王说的。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因为尼布加尼撒太骄傲了，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有一天尼布加尼撒王走在他自己所建的巴德所建的巴比伦城，我们没有时间去形容他那座城市了，是一个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城，固若金汤的一个城。所以这个代表他的成就，正在他自我陶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忽然间神经错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所说的砍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散抛果子等等等等，那个遭遇呢，就是指说他有一天忽然神经错乱的时候。那么当中经过了多久呢？我们知道后来甚至被赶到这个野地去，然后我们看见果然是这个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经过七夕。那么七夕的的确确我们知道是指着一段的时间来说，那么这个预言后来果然是应验的什么？果然是应验在这 这个尼布加尼撒的身上。所以这个事情说，尼布加尼撒有一天他忽然间水滴筹完经过了七年，然后这个人和野兽住在一起，但是过了七年以后，神明告诉我们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王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所以现在他的聪明又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就是树根还留在那，所以现在那个树呢就开始回头。换句话说，现在他的聪明又归给他。所以弟兄，大家都知道这一个预言乃是指着在尼布加尼撒一生所要发生的事。但是不要忘记，这也是很重要的预言。为什么呢？因为当但以理启示给尼布加尼撒王，让他看见说，原来那个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大人像不是金头，金头不是代表巴比伦帝国吗？那么你记不记得但以理怎么说？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大家都知道，事实上那个金头光指的尼布加尼撒，那是指着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那么我们知道，那个营收来自整个波斯大帝国来说。但是为什么圣灵说你就是那个金头？因为我们知道，到了巴比伦，到了尼布加尼撒，巴比伦可以到全盛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巴比伦的遭遇和尼布加尼撒的遭遇是两个是一个。所以当你看见金头的时候，你可以说这是巴比伦大帝国，你可以说这就是尼布加尼撒。所以明白吗？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那个树一面是指着尼布加尼撒来说。但同时呢，我们知道，如果花果树是指着以色列国来说，那么现在有一棵树是古老的树，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棵树是远远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这棵树应该是巴比伦大帝国说的。那么现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有一天这棵树要砍倒，而且树根要留在地上，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江山的颜色要从金的要变成银的。那么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要倾倒，最后呢波斯大帝国要取代它。那么现在从再有一次这样的图画，那个图画什么图画呢？那个图画就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棵树，那棵树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但是有一天被砍倒了。被谁砍倒的？不要忘记，是被当时的波斯和伊朗砍倒，所以银胸下一阶才是银胸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巴比伦就是伊拉克的前身。这个波斯大帝国其实是伊朗的前身。所以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是在公元前539年开打的。那一次我们知道说，整结果就是江山从金的变成银的，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第一次两伊战争，但是很新奇。根据但以理书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这个预言什么呢？这个预言就告诉我们，经过七旗，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七旗在圣经里面是2520天。因为是代表2520，因为一旗在圣经里面代表360。那么这个旗呢，没有告诉我们它多少的单位，所以我们只知道说这一旗的相当于360，七旗的话呢，就代表2520。那么当然，就说巴比伦，就说尼布加尼撒王他自己神经超乱来说，是经过多少的时间呢？当然是2520年。所以七年真是七整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这棵树就代表整个巴比伦帝国，所以如果有一天巴比伦帝国真的灭亡了，那么多久以后他才会再重新抬头呢？才重新复起，才重新能够抬起头来呢？才重新能够重振他的势力呢？这里告诉我们要经过七旗。所以弟兄姊妹，当然对巴比伦来讲不可能是。也不可能是2520天，因为那个已经用在巴比伦帝国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身上了，所以这个七旗呢，大概是说2520天。那大家重新算，你从主前539年第一次两伊战争，你算2520年以后， 结果您发现那是第二次两伊战争。大家还记得吗？伊拉克和伊朗20年很无聊的战争，所有基本上都死了200万人。我们到现在还不懂为什么两伊战争打不起来。那么两伊战争有什么结果？我们当然都知道，因着两伊战争的缘故，美国一定要决定它到底是帮助伊拉克的呢，还是帮助伊朗。美国不喜欢伊拉克，美国更不喜欢伊朗，所以两派之间举起旗的时候，美国人决定说让我们来帮助伊拉克。所以那10年不要忘记，伊拉克就在美国的培植以下，就整个国家的实力就变得非常雄厚。所以到了两伊战争的时候，不要到了波斯湾战争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伊拉克这个国家，它的陆军是全世界第五位，而且伊拉克秘密发展一些武器，核子武器不算，不是说它。我们今天最害怕的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现在联合国观察员能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最害怕、最害怕的。如果海山，他那个时候真的发挥了他所有的化学武器跟生物武器的话，那么联合国观察员告诉我们说，根据他们所能找到的数据，能毁灭整个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到了1991年真的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你看见伊拉克把这个事情重新抬头，你怎么不能，你怎么没有，你怎么看得不清楚？不光是无花果树巴伦长给，而且巴比伦也抬头了。所以就是那是古国，就好像以色列是个古国一样。如果以色列巴伦长给，那么耶路撒冷不是巴比伦有一天也巴伦长给。弟兄，我们都知道波斯湾战争起初是因为伊拉克要并吞科威特，和以色列发生什么关系？但最后我们亲眼看见。这个伊拉克的飞弹竟然飞到以色列境内，这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如果神有一个旨意，最后你看见说这个无花果真的要翻门长叶的话，我们从属灵眼光，不要从地上眼光，从地上眼光我们只看见政治、军事这些的轨迹，但如果从属灵眼光来看，仇敌当然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看的。当你看见整个世界局面的时候，这个特别的路加福音给我们，因为路加福音的所给我们看，他的观点是世界观，乃是国际观。所以这里不光是讲的无花果树，这里讲无花果树，还有呢和各样的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那么圣经里面好多好多的古老的国家，你如果仔细来看一看的话。现在我们仔细的来读诗篇83篇，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我好好来看诗篇83篇。那么可以说讲各样的树是有哪些树呢？我们好好来看83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不要寂寞。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渲染恨你的才子后来，他们头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的家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民不再被欺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这当时我们这个预言不是讲到，就是讲到我们现在的事。你看见当那个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换句话说，以色列复活了。以色列复活的时候，你就听见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有成果。”1948年的时候，果然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了。这是说，让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欺骗。所以，亲子们，让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那么哪些人是哪些国家是哪几棵树呢？很清楚的， 以东人，那这个以东这棵树是古老，我们的以色列还没有亡以前，以东就已经有亡了，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还有以实玛利人、摩亚人、夏甲人，那这些弟兄姊妹都清楚，我们知道都是许多阿拉伯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吗？到了1948年的时候，有声音说使他们不再成国，我们把他们扔到地中海里面去。弟兄姊妹，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以多人和以实玛利人、摩亚人和夏甲人。弟兄姊妹，以多人已经不见很久，后来怎么又出现的？弟兄姊妹，很稀奇。现在你看见了这些人，现在他们有同样一个信仰，这是从前没有的。那么果然在今天你看见说，我们知道回教的势力，它的中心是在阿拉伯半岛，所以严格说来是以阿拉伯做中心的世界，然后还推展到全世界，到埃及，到甚至印度尼西亚，然后甚至于到了马来西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慢慢的，这个势力，这个国是散到全世界各地区。所以很清楚，就是圣经没有在圣经预言里面，你好像读不出鬼叫的。但问题不是，你看见吗？在这里他们是一致的。我们当然从今天来看是很清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口中说这回教中的阿拉伯人，这是外行话。